迎收听甜人上岸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个礼拜很快的又过去了。然后每次就是讲完前面这一段独白，讲到自己叫做马甲妹，就觉得哎，这个名称真是让我又爱又恨的。尤其是现在都已经当妈了，就是还叫自己妹，实在是有一点点的不知羞耻吗？但是就是维持这样的称号，大家也都习惯了，然后可能也让我有一个动力去更好的维持住我的运动生活吧。那在过去两个礼拜呢，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在坚持在训练的道路上啊？因为实在非常非常热，就全台湾几乎每天都超过30度的高温。然后尤其大家应该知道我的 Pancave， 就是我的训练中心在我们家顶楼。然后如果我早上没有起床训练的话，大概有时候在下午训练，就顶楼的温度大概都直飙，就是38度，甚至真的很热的时候，有时候会冲破40度。那真的是这夏天训练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因此呢，我找到了一个就是让我在训练完之后可以大幅舒缓的方式，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有时间去游泳池嘛，所以周末的下午我几乎都在游泳池里度过。那游泳池里最好的就是有一个摄氏9度 C 的冰水池，它大概就只有9到10度 C 左右，然后就是泡下在里面可以泡个5到10分钟，起来之后就觉得通体舒畅，然后感觉好像全身的发炎都缓解了，所以非常就是推荐给各个铁人们参考。就如果你真的在夏天炎热训练后，就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降温，让身体可以减少一些发炎反应。那可是每一次我泡在那个冰水池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天哪，现在这样的温度大约就是只有10度左右。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就是8月6号才刚结束的挪威极限铁人的世锦赛，那有看到 Sam 的分享说挪威那边的水温才13度，诶，我就想说，天哪，到底要怎么样在13度的水温里可以游一个多小时左右？虽然 Sam 他只游了55分就上岸了，是全场第4名上岸的选手。然后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要能够参加 Norseman 极限铁人的世锦赛，真的是堪称是最大最难的挑战之一。而这次参加 Norseman 极限铁人赛的239名选手当中呢，台湾人总共有4位选手参加，然后也是全场唯4的亚洲人哦。而且这些4位选手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总共获得了3件黑衫跟1件白衫。那要取得这个黑衫有多么不容易呢？就不只是要完赛而已，还要甚至是完赛的前160名的选手，然后在相对应的时间点通过跑步的检查点，然后才可以取得这样的荣誉跟代表。那也在此就是非常恭喜台湾的众勇士们。如果还想知道更多 Norseman 极限铁人赛事的相关报道，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关的文章，也可以直接在范老师或是 Sam 的粉丝页找到相关的赛报分享，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看完可能都会觉得热血沸腾。那么回归今天的主题分享是什么呢？就是一位地方妈妈的付出之路啦。时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就像今年已经过到八月中，很快今年已经走完了3/4，剩下今年的最后一季即将展开。那从我生完小孩到现在也过了6个月了，那过去这6个月真的是蛮不容易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看到小朋友不同的变化跟成长，当然是很快乐啊。就是看他，从不会 咿咿啊啊，到现在很会尖，就是很会乱叫，或是说从不会爬到会爬，就每一天都有很多新的收获，就是让这六个月的日子蛮愉，有很多愉快跟幸福的地方。但是回归训练这一块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挣扎，才觉得好不容易走到现在这一步。就是我终于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是顺利的瘦回了怀孕初期的体重，总共减了15公斤有。那也当然是因为本钱很多，很有空间，所以搭配就是自从做完月子之后，就是搭配适量的运动跟饮食控制之后，其实体重是自然而然的下降的，还蛮顺利的。那我也让保持着，就是不要让体重一下子骤降太多，就是每个月大约2到3公斤左右的幅度下降就好，就不要说一次瘦太多，反而会可能会影响到身体的营养的恢复啊，或者是疲劳的恢复这一些。阶段性目标就是也算是有小小的达成了，虽然在时程上有慢了，可能慢了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不过没有关系，至少体重都下来了。那现在进入比较艰难的第二阶段，就是要面对身上的顽固脂肪。那就是因为为了要比赛啦，所以才有继续轻量化的考量。如果我没有要比赛，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生活跟保持健康运动习惯的话，就不用刻意的追求。但目前就是是有赛事的安排的，就像前一集分享的，这一集就会针对我未来的到明年的比赛来做一个分享。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这么多比赛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啦。但是就是比赛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有动机去执行这些训练计划，然后也是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事情可以期待吧。就是在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育婴生活当中，可是你又可以同时有一个动机来去维持你的运动习惯，甚至是能够拉起来到有点训练的强度，然后让生活当中每一天有所期待。那目前我规划的第一场的铁人三项复出赛事呢，就是10月2号的垦丁 70.3，也就是113公里的铁人三项。那为了这场比赛呢，我刚好在2周后有报名一场湖尾的半程马拉松，如果有听众刚好会参加的，也都非常欢迎可以认领马甲跟我打招呼哦。就是这湖尾半马呢，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异地的训练赛事，然后也看看就是过去这4个月训练的状态，以及因为9月4号刚好是垦丁 70.3 的赛前一个月，就看看自己目前跑半马的状况会是如何，然后也检视一下身体的状况，看能不能够在最后的4周在身体上再做一些调整。那其实今年的比赛呢还没结束哦，就是还有一些10月中的寿司半马，2轮寿司半马，然后11月6号也有一场半马，然后12月的话有2场比赛，会有南部最喜欢的一场标铁赛，就是大鹏湾的 51.5， 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它的骑车赛道是全程封路的，就是可以骑在完公路上面，然后非常舒服。那既上次参加已经是非常多年了，然后也刚好检视一下年底的时候身体的状况是不是能够承受就是这样子比较具有强度的铁人三项比赛。年底在圣诞节的时候则会参加万丹的全程马拉松，那也是为了明年的终极赛事目标来去做一个检测，因为终极目标赛事就是明年3月底的普悠玛226，然后这一切所做的规划就是在为明年这场比赛去做堆叠。 那为什么除了铁人三项以外，我还会安排这么多马拉松的比赛？那其实多半是彰化可以当天来回的小比赛，其实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增加动机的方式，然后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异地训练，就是让你每一个周末的训练不会那么的枯燥乏味。然后真的需要外出住宿的其实就是只有三场，就是垦丁、大鹏湾跟万丹。有了小孩之后才知道过去那种说走就走的自由是多么多么的珍贵。那当然也是因为目前小孩还很小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还在持续的摸索跟学习当中。不过就是既然马宝出生在我们家，他势必也要成为一个就是适应力非常好的婴儿，因为我们这两个父母就是都是闲不住的父母，肯定会带着他到处爬爬灶。那希望未来在训练或是比赛的安排就是都可以更加顺利。那说了这么多，就来分享一下，就是过去这四个月回归训练的这四个月，我做了哪些训练，然后在训练时数方面怎么去做调整。那我就来回顾一下四月份的时候，四月份是我第一次回去游泳，回去游泳的时间点就是澎湖四月十号的那一场比赛，就只游了那个 1.9K， 其实整个月份也都没有做游泳。那比较值得讨论的是在骑车的部分，在四月份的时候大约是七小时左右，跑步的时候月跑量大概只有32公里，然后想那时候是刚出关，就全身像被散弹枪打完一样，就是很软烂，然后很虚，也不能说很虚弱，可是就是觉得手脚都不像自己的。然后那时候的刚开始回来重量训练而已。那五月份的时候就有比较显著的提升，可是五月份的时候因为疫情，所以我完全没有去游泳。不过骑车的时候就有从四月份的七小时拉到五月份的九小时多，跑步呢也是有 double 的量，就是跑了将近70公里左右。那在肌力训练的部分也是有把量慢慢的拉起来。那到六月份的时候呢，终于开始游泳了，然后有游了大概6公里左右。那骑车的部分在六月的时候没有比五月多，但是也没有特别少，就是维持在8小时多左右。那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月跑量终于在六月份的时候顺利破百，就是来到了 103K。 然后重量训练的话则是整个月加起来大概有6小时左右，所以其实整体的训练在六月份有比较进入一个规律的状态，然后身体好像有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承受每一天固定的作息，然后每一天固定的训练，然后我也在观察自己身体的恢复状况。那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游泳的量也是六月份的 double， 就来到了15公里。那骑车的部分也是六月份的 double， 来到了16个小时左右。而月跑量呢，则是来到了125K 哦，觉得哇，真是太好了，就是又达成了一个，第一是终于又破百了。然后第二是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幅度在增加，涨幅大概是 20% 吧，对吧，算数应该没错。然后重训的时间也有维持在5个小时上下，在大概总结了4、5、6、7月的训练内容。那到八月份目前录音的时间8月中为止呢，我游泳已经游了6公里的距离，那骑车也骑了9个小时，跑步呢甚至已经跑了73公里。我知道这些数字对于就是有长期大量训练的铁人们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小巫见大巫，可是这对于一个就是刚从产后复出的妈妈，每一步每一个脚印都是非常非常珍贵跟重要。那时数方面就是分享出来供各位参考。那其实整个强度应该说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强度可言，因为目前在我这个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量的累积，就是数量的累积，时数的累积，而非你要 多快的速度或是多快的多高的强度，在我这个阶段是有点不切实际的。我目前就是以努力堆所有的练习量，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在比赛当天可以承受那样的负荷就可以了。至于速度或是质量方面，我目前就比较没有做那么多的要求。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比较倾向就是先把肌力的练习放在最首要，所以每一天的训练之前其实我都会花大概20分钟到甚至有时候比较有时间就会做到一个小时的肌力训练，来去正确的启动身体的发力与使用的状态，也刚好作为一个热身的方式。让一个礼拜的作息我是怎么安排的呢？其实我就把一个礼拜有七天嘛，那一个礼拜我会设定一天的休息日，就是放在礼拜一，因为礼拜一通常就是都会很疲劳，就是经历完周末的长期的训练跟长跑的训练。那礼拜二跟礼拜四就是骑车的日子，那礼拜三跟礼拜五就会拿来跑步。礼拜三可能就会跑一个比较中等距离的，然后礼拜五的跑步呢则是会用一个比较低强度，距离不一定会那么长，但是可能是比较低强度然后心跳也比较低的轻松跑，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会是强度比较高的训练，所以也不适合礼拜五的时候太累。那礼拜六的话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尽量去外骑，就是能够在户外就是慢慢的找回在户外骑乘的感觉，可能抓2到3个小时左右。那如果有时候真的时间不够的话，我会在外面骑车可能骑一个半小时，回家会在补踩训练台一个半小时，来拉就是拉到总时数可以拉到3个小时左右的骑乘训练。而礼拜天呢则是会长跑嘛，那长跑从一开始我只能跑60分钟、70分钟，到现在前天为止已经可以跑到100分钟咯。我觉得跑步是在这恢复复原的过程当中看到最显著的进步。其实单车啊游泳都感觉不到那么大的进步，可是跑步真的很有感很有感。因为一开始刚出门的时候就是7分多速跑不掉啊，然后可能只跑50分钟就很累很累了，然后到后来你慢慢可以用6分半左右可以跑到超过60分钟了，也慢慢可以跑超过70分钟了，甚至最近已经可以跑只是超过100分钟，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真的有在慢慢的回归，慢慢的回到以前的状态当中。那我觉得这整个训练的过程其实就是教会我们的事，就是不要太习惯你过去所有的安逸，就是你可能在你拥有这些能力的时候你不见得会太珍惜你现在可以跑步的这个能力，然后你可能会忽略了一些保养，忽略了一些好的肌力训练，然后可能会过度的使用，反而就会造成身体的损害。那在这一次复原的过程当中呢，我好像是有一个机会去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状态。因为我在每一次的训练之前反而都会搭配很多的肌力训练来去唤醒我的身体，这可能是我过去所比较没有做到的，就是以前也知道要肌力训练，但是所有的忙碌之中就会让你可能在你的肌力训练的时候你会变得比较草率了事，或是时间上能够付出的就比较有限。然后在这次整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我现在在每一步回归的过程，我训练的时候我身体使用的方式有慢慢的比以前更正确，然后甚至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以前跑步的时候屁股真的不太会酸，那现在反而可能从身体重新像是重新洗牌重新来过了吧，现在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屁股酸酸的，你就会觉得哦好棒哦， 其实能够重新来过也不错嘛，就是可以重新认识你的身体，然后重新去了解就是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用你，而且也让你的效率就是大幅的提升，因为你现在时间非常有限，反而在那么有限的时间里，你训练的效率是比以前还要更高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不论你现在在面对什么样困难的处境，就让你没有时间去训练也好，或是说你可能刚好受伤了，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运动，你可能很失望很难过，我觉得都不用，你可以难过一下下，你可以失望一阵子，因为人还是要有情绪嘛，但是不用陷入在那个情绪里太久。因为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我真的体会到就是凡是在你进入低谷之后，其实是有机会带你走入更高的高潮，就是你会更看清自己身体所缺乏的，或是你身体所软弱的，然后你会去更认真的面对它，也会更珍惜你现在拥有的能力跟拥有的时间。那至于我周间到底怎么样利用这些时间来训练呢？你们一定以为就是我身边有小帮手或是有人帮忙带小孩，其实没有哦，其实周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带小孩的，因为先生工作的缘故，所以他只有周末的时候会回到家里，所以周间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呢，我都是趁就是主要是趁清晨的时候，就是小朋友还在睡觉的时候，我会在一早就是起来可能喂奶完那一次之后，他可能会再睡个3小时左右，状况好的时候会睡到4小时，我就可以去骑车去跑步，然后跟做一些肌力训练的部分。可是有不可能每天都状况那么好，有时候就是会遇到小朋友可能半夜有醒来啊，或是说我早上我就是真的没有力气去运动，那我就会把那一天的训练安排在下午，因为下午小朋友也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小睡，可能他会睡到将近2小时左右，我就利用那个1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快去完成我当天所要完成的课表。至于周末的话呢，因为先生在家，就是早晨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往外骑车或是往外跑步，那可是也要注意时间，因为也不能太晚回来，因为先生他也要去打球，所以我们两个在周末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像是在轮班的概念，就是我会比较清晨就出门，比较早就出门，可能5点半、5点就去骑车，那我会尽量在8点、7点半之前就回到家，让先生也可以顺利的出门去打球，就是从事彼此自己都喜欢的兴趣跟运动。就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很像是一个大队接力，就是你要跟你的队友，你要跟你的队员互相合作，然后去达到最好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成为妈妈的一个过程，或是说你角色转换的过程，不应该是只有压抑跟妥协，好像成为妈妈之后你就没有原本的兴趣了吗？或是说你成为父亲，或是说你有了小朋友之后，难道家长的兴趣就不存在了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同时并行的，就是只是看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怎么样去规划你每一天每一天的行程。那可是其实好讲那么多，好像觉得我总是很有动力去执行这些课表，去执行这些训练吗？其实也没有耶，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你都在挣扎，就其实有时候早上起来你会觉得我干嘛要这么累，我也想要就是继续睡，就是小朋友睡那我应该也继续睡继续休息，我干嘛一定要起来练习？可是后来又会想一想，如果我那一天放弃了，可是那我的那一天也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结束了，就是我变成我那一天没有训练的那一天，我的生活当中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累积，因为除了我在训练的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的时间之外，就是不会被中断的时间之外，剩下陪小孩的过程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零散，你连要看个书啊，可能就是只能看个5分钟，甚至有时候连一页都还没有看完，你就要继续照顾你的小孩。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能够有 这样的时间面对自己，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运动，其实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今天的角色是什么，都要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切割，就是你今天要维持这个喜好，你今天要维持这个兴趣，你就一样把时间规划出来，一样继续的去执行它，尽量的排除万难来维持这样的兴趣，我觉得也可以为就是生活带来更多的动力。刚好在前两天读书的时候也看到了书里写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中肯。他写说，自由是来自对自我的要求。其实真的说得很好，像我说我好像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有就是自我对话的时光是非常安静的，不会受任何打扰。那这样的自由真的是来自就是对自我的要求，就是来自我的坚持。比如说早上我已经很累了，可是我就是要坚持起来去运动一下，至少30分钟。我可能在以前的铁甲枕或是在阿根的节目中都有分享过，我刚回归训练的时候，其实我只掌握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每一个珍贵的30分钟，今天不论这个30分钟我拿来做了什么努力都好，但就是重点是我要持续的累积。我今天没有力气动一个小时没关系，我就从最简单的30分钟开始。所以从4月份的运动的回归的时候，真的就是从一个一个的30分钟，每一个片段不断的累加而成，到现在我可以运动到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到目前已经可以外骑3个小时，都是从这个很小的单位每一个珍贵的30分钟累积而成的。你想哦，这30分钟你如果没有拿来运动，其实你躺在床上滑手机、看个剧、看个 Facebook 的文章，就或是滑个手机随便任何一个影片，可能30分钟就过去了。可是如果你可以利用这30分钟起来运动，这样讲的运动不一定是你一定要出门跑步，也不一定是一定要出门骑车，而是你可能就做个徒手深蹲100下。好了，100下可能对于从来没有肌力训练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累，那我们可以从徒手深蹲20下开始，俯卧挺身或者是仰卧起坐，简单的核心。那最近我还发现了一个新招，就是我现在快速的热身方式就是会在运动之前跳绳，那我会从500下跳到1000下。所以其实这个30分钟里你是可以任意安排的。如果你真的都不想做任何运动，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喜欢跳舞，有时候我也会放下一些我喜欢的音乐，摇滚乐，我就会在我的训练的空间就是自由的摆动，我就会去不论是任何形式的跳舞，或任何形式的可能是有点 body combat 的感觉，就是在那边上下舞动，然后搭配一些弹跳啊、深蹲，其实我那个30分钟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利用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宁可每天有一点点的累积，或许我们进步的很慢，或许回顾过去这4个月，其实我进步的幅度并不是特别的多，然后来如果你要去就质量品质来说，真的也不是不怎么样啦，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训练而已。但是即便我进步的很缓慢，但是也总比我在原地踏步什么累积都没有还要来得强大。就我觉得这是过回顾生产后这半年我领悟到最重要的过程。就今天你可以选择停在原地，你也可以选择我就起身而行，我每天累积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好。你不要小看1个月、2个月、半年甚至1年的努力，这累积起来就像是一棵小小的树的幼苗，它也会从一棵小树有一天它会长成一棵大树的。只要你愿意持续的灌溉，持续的浇水，这棵树总会长大，你的身体也总会更强壮，或者是说你的身体至少会更健康啊。那这样不就是非常非常的两全其美吗？ 而且运动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是就是心理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是运动的这个好处也刚好让我在育儿的生活当中就是可以保有比较好的 EQ， 比较好的情商，甚至可能有时候运动完觉得脑袋也比较清醒了，所以可能也有点稍微变聪明吧，刚好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好好的有品质优雅的陪伴我的小孩。好，那节目到尾声了，那我下一集就是会将会去分享整个八月份的训练总时数的回顾，来看看就是我到底训练了多少内容，然后也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在准备十月份的比赛，那就让我们一起在月底的时候来看看我们这个月是否有达标吧，然后也刚好来审视一下我们的身体，审视一下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办法去参加9月4号的虎尾半马了呢。那离垦丁到时候就是录音的时候刚好离垦丁也只剩下四周了，那体能应该也要堆叠的差不多咯，到时候就一起来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运动状况来做一个检测吧。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或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哦。铁人顺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